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家知不知道圣经上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是什么吗？当孝顺父母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讲到我们要孝顺父母，使我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圣经上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父母亲，而且是神把第一条这个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要孝顺父母。所以我想，当世界上的人，当然一年一度在那里好像庆祝母亲节，但是我想，我们神的儿女不是只有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要来学习孝顺父母啊。当然在这一天，我们应该比众人更孝顺我们的父母亲。但是我想，我们常常需要受到提醒啊，我们要纪念到感谢主，在这个世上，尤其在神的家中，有这么多敬虔的妇人被神得着。如果弟兄姊妹好好去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像旧约里面讲到以色列国度的这个诸王啊，列王，最影响这些王变好变坏的两个人，谁？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他太太。你就发现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背后常常讲到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母亲，或者因为他的妻子是一个怎样的妻子，或者讲到这个人是一个在神面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也常常提到他的母亲是谁，或者他的妻子是谁。所以姊妹们在神的心中不仅仅是创造出来帮助弟兄的啊，而且呢，他常常在神的家中，在整个人类的社会里面，他扮演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其实都在那里影响人。有一次有一个直升机出去救人，丢下绳子以后呢，拉下了11个人，有10个男人，一个女人。结果呢，后来就发现这条绳子超重了，只能装10个人，所以有一个人必须下来。那么这11个人就在那里争来争去，那十个男人尤其在那里争啊，大家都不肯下来。就突然这个女人说话了，她说：“你们都不肯下去，我下去啊。”然后接着呢，她就讲了一篇非常 touching 的一个 speech， 她讲了一篇非常感动人的话，然后就说到这个女人都是有这样子的心，就是愿意为丈夫为孩子牺牲自己啊，讲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话。讲完了以后，那十个男人都非常感动啊，感动到一个地步，他们忍不住的给他拍手喝掌，一拍完以后就解决了超重的问题完全忘记了。就这个我就说姊妹的影响力太大了我们如果要觉得说这个丈夫或孩子们常常忽略我们为这个家摆上的牺牲我想我们做姊妹们的不用难过我相信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奖赏跟肯定是最重要的。几乎在地上没有一个做父母亲的他会得回他所付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孩子们都是领受，比较不知道回报。但有一天当我们自己也做了父母的时候，我们也一样的在做这件事情我前一阵子看了这个，好多年以前我看到一个很简短的动物片，里面讲到有一种虫这个母亲呢，这个神造的，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这些知识就是这种虫它下了蛋以后，这个蛋必须在鸟粪里面才可能孵化出来，而且小虫出来以后才有养分可以长大。那不晓得这些虫怎么知道的，所以当这些做母亲的在要生产的时候呢，他们里面已经有蛋了以后，他们会做一件事情他们就从地里面就全部钻出来，那个虫直直的站在那里，就让鸟下来把它给吃掉那个片头照到他们的时候，其实我那天看我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我说神借着所造的万物神的永能，神的神性，借着一切所造之物都在这里向我们表明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一个母亲，一只小虫，真的是一只小虫，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在地里面生活的小虫，而当他到了要生孩子的时候，他能够那样子的勇敢从地里面把自己生出来，你就看见一只一只的虫这样子生出来，而鸟就下来把它们给吃掉，吃了以后有一天鸟会把它排泄出来，而这些蛋就在鸟粪的里面，它就得以孵化，得以长成了他们的下一代那弟兄姊妹，其实神造了好多的事情都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记得有一次徐华弟兄来的时候，他说他弟弟家里面养了一只狼狗，我想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故事。 那有一天在东岸突然来的大风雪，他们也许是睡着了或是没注意到，所以忘了把狗带回到屋子里面来啊。那那只母狼狗生了一大堆的小狼狗，那天晚上大风雪来，就他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都是雪，突然想起来就冲到院子去，就发现狗窝还在，但是狗窝的前面一只 icy dog， 那个母狗整个人成了一只冰狗啊，它就整夜就守在门口，因为为了要叫小狗在里面不被风雪伤害。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感动啊！这是一个好像虽然已经堕落的世界里面，但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还隐藏着，尤其在神所造之物里面，处处向我们显明啊，神所造的母爱、父爱是何等的超越，只让我们去体会到神的心肠是一个怎样的心肠。神甚至说，就连母亲忘记了吃奶的孩子，我岂能忘记你们呢？虽然地上的母亲都这么伟大，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心比母亲的心还要伟大。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这里实在感谢主，让我们中间有这么多很好的姊妹在我们的中间啊，成为我们这么多家庭的祝福，也成为整个教会的祝福啊。从小就读过很多歌颂母亲这个伟大的文章啊、诗歌啊，讲到伟大的母亲啊。那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啊，已经生了两个小 baby 了啊。那么大家知不知道，虽然生完这两个小 baby， 目前教会的孕妇还有几个？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我目前知道的就还有十个啊。所以你是知道我们教会是伟人群集的地方啊。啊，真是神在这里为我们制造了这么多伟大的母亲。那虽然也有很多的姊妹们在生孩子的事情上好像这个流产或是碰到挫折，但是其实我相信在整个过程的里面，神都让我们来体会一个母亲的角色伟大和代价，而这一切在主的面前都不是突然的啊。所以为什么在箴言31章第十节说到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啊！她的丈夫从心里面依靠她。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女人所定的一个角色啊，她的价值。所以圣经上接着说，她是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要得着称赞。愿她享受她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那弟兄姊妹，我相信我用这句话来彼此劝勉啊，一方面感谢，一方面也激励我们在座所有做姊妹的啊，在不仅仅在神的眼中，在我们孩子的眼中，在你丈夫的眼中，我们都是那一颗宝贵的珍珠，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敬畏神，让我们得到称赞，让我们这一生的劳苦不至于徒然，都要在城门口来荣耀我们。那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来讲这个历久弥新的十字架。那我们讲到第十讲，讲到制作的十字架。我本来想说应该怎么出这个题目，应该出苦难的十字架呢？因为我们讲十字架讲了这么长，好像从来没有跟苦难连在一起。那因为一般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觉得我们只要受苦就是十字架。那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太多的苦难跟十字架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呢，十字架里面也的确是有苦难的成分，也是有需要付代价的地方，不然圣经上就不会讲到十字架有他讨厌的地方。记不记得在加拉太书，他说这样子十字架就没有他讨厌人的地方了。十字架的确是天然人很讨厌的，照着我们本来的个性，没有人喜欢十字架啊。因为十字架一面来说，他的确可能是跟苦难发生关系，十字架一面来说，它的确是需要我们付代价，因为舍己本身就是一个代价，舍己本身就是一个让我们天然人非常为难的一件事啊。所以中国人很有意思啊，发明这个苦字，三个十字架压在一张嘴上，有口难言的，这叫做苦。那这是我们对苦的定义啊，就觉得这么多的苦难压在你嘴巴上，你讲不出来了，那就叫做苦。那弟兄姊妹，圣经上讲的十字架绝对不是消极的，虽然它的背后它的确跟苦难常常发生直接的关系，虽然常常跟代价发生关系，但弟兄姊妹，在神的心中的十字架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一件事情。第一，我们的神是一个积极的神，他从来不做一件消极的事情，他从来不随便让一件事情发生啊，弟兄姊妹，他不会吃饱饭没事坐在天上看看觉得无聊了，地上来一个灾害啊，或是兴起一个拦树。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从来不做这件事情。那不仅仅他是一个积极的神，他不做消极的事。弟兄姊妹，圣经上更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他不愿意降灾祸的神。不要说灾了啊，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大家回家有空再翻啊。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3节说到神不甘心叫人受苦，他甚至不甘心使人忧愁，连我们忧愁神都不甘心，因为这不是神命定的，神根本没有心意叫我们的子民受苦。甚至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以赛亚书63章告诉我们，当他们在苦难中的时候，神就与他们一同受苦。他不仅仅不甘心叫我们受苦，而当我们真在苦难里面的时候，神亲自陪着我们一同受苦。那不仅仅这个样子，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弟兄姊妹，当那个苦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主不仅仅陪我们经过，他也真是在这里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用我们常人的观念，逃避苦难的观念去逃避十字架，因为十字架跟苦难不是等号，请大家千万要晓得啊，受了那么多的苦，世人不信耶稣他们一样受苦，因为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上，但是那样子的苦难在神的眼中失去了它永恒的价值，因为跟神的旨意没有关系。所以苦难跟十字架不要画等号啊。那一方面我们刚刚说到神不甘心叫人受苦，神是一个积极的神，而同样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坐在宝座上，他统管万有，他掌权直到如今啊，所以没有一个难处不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他禁止他旨意以外的祸害来伤害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跟世人一样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苦难是决定经过神许可才领到的，不然的话撒旦不能够随便容许苦难领到我们。第二个，当我们在苦难之中的时候，我们的神他知道，他陪着我们受苦，他甚至愿意来担负我们的苦难。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第四章，我们可以常常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蒙连续得安慰啊，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人最大的不同。而第三个，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结果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它有永恒的价值啊。世人的苦难可能塑造出一些性格来，但是弟兄姊妹，这些性格不过终其一生就是了啊。就连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孟子讲的那30年前背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什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苦他的心志，劳他的筋骨，饿他的体肤。因为姊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啊，上天有个大任要交给这个人，所以让在他环境里面一定经过苦难。那弟兄姊妹，那的确是有很多的苦难造就出很多的伟人来，但是终其一生或是影响了几个世代，而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有真正十架的经历却不仅仅是这样。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有在十架里面的经历，给我们的价值是一个永世的价值，给我们所得着的祝福是一个永远的祝福，因为借着苦难，借着十架，我们得到更多基督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制作的十字架。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恩惠实在太多，但是神必须制作我们，让我们这一个人所蒙的祝福，所能够达到的价值能够到最高。一个金沙矿，那么丰富的金沙矿在那里，弟兄姊妹，人不能用它，人不能享受它，因为太多的泥巴掺杂在其中啊，所以它需要被洁净，需要被 purify， 需要火炼，把一切的掺杂弄出去，让它变成 pure gold， 变成纯金。弟兄姊妹，纯金还不行，还要再往前更进一步，还要经过巧匠的手在这里制作它，在这里捶打它，让它能够出来各样各样的金饰品，像金灯台、 金香坛啊，各样的这个在这个大师的手中把它制作出来。那弟兄姊妹，它的价值达到最高。那这是今天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那这叫做制作的十字架。所以我为什么没有把它取名叫苦难的十字架呢？啊，因为我苦难不过是神的方法而已。真正的目的，神是在这里制作完。真正的目的，神是要叫我们跟他的荣耀有份。真正的目的是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面去啊！所以我们一起先来看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先翻到以赛亚书43章，这是我们一连串好几次我们都引用到的经文，但是我们再读一次啊！以赛亚书43章。两节的圣经853页，43章第7节，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那我想我在那个纲要上面已经提了啊，创造是讲到 created， 所做成的是讲到 formed， 所造作的是讲到 made。我们不仅仅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出来，而神这一生花功夫在你我的身上，他在这里制作我们，他在这里 form 我们，要把我们变成他荣耀的形状。所以我想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8章，新约罗马书第8章。28节到30节，我们请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他不仅仅把神在我们身上永远的旨意告诉了我们，他招我们来，他预先定下我们，然后招我们来，招我们以后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以后，他要叫我们得荣耀。有一天他要叫我们跟他进到他的荣耀里去啊！而在今生呢，为着那一个荣耀的目的啊，今生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个伟大的工作，就叫做万事互相效力，都在那里为我们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我等一下会讲到，还不是指的外面的好处，而是叫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能够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好，我想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我们向后翻啊。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要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只有一位是善的，谁？神，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善的，那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而神在这里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叫我们能够活出神来，能够像他，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请翻回到前面以赛亚书64章。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好，那我们最后再读一处就好了啊。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架的苦难。好，非常好，谢谢啊。那第二节这里说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更好的翻译是讲到我们万段以及于耶稣啊，就叫做 looking off 任何主以外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从上面转移出来，然后 unto Jesus 变成来看耶稣啊。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就是因着前面的喜乐，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架的苦难，然后至终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啊。那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读的一段圣经啊，讲到你我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的。当起初神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荣耀的心意，他要叫我们这些人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荣耀是神的性情，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宇宙这么伟大，不过说明了神一点点的荣耀，就是神这么伟大，他能够创造出这么奥秘的宇宙。那今天的科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家、医生，在他们所科学的领域里面，每一次发现了一个新的奥秘，都会让人更谦卑的觉得宇宙的神真是伟大，他怎么能够设计出这么奥秘的事情？人类花了几千年不断地在这里发现神的伟大、神的奥秘。那弟兄姊妹，这一切神所造的、所显明出来的神的伟大，远不及神今天居然把他的伟大、把他的荣耀要放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神当初造我们的一个目的，他是为了他的荣耀创造我们。当人类失败以后，犯罪跌倒了，我们成了一个罪人，我们的表现就太不像样了，我们就变成自我中心，活着为自己，整个的生活都是绕着自己转。弟兄姊妹，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自私的一个人。那这样子的自私的情形，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多说啊。那弟兄姊妹，当人堕落之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连救赎也都不仅仅只是为了叫我们脱离审判而已。神整个救赎的目的，上一次我们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啊，神就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是要干嘛？你们都忘记了，是要叫我们以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仅仅神创造的目的是叫我们得荣耀，连神救赎的目的也不是只是为了叫我们罪得赦免，将来可以上天堂。弟兄姊妹，神整个的救赎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叫我们得荣耀，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大计划。我想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能明白啊，像我们讲到灯，我们知道灯的创造是为了发光而被创造的，造它的人带着一个目的，希望这个灯可以发光。等到有一天这个灯突然坏掉了，不管是灯泡坏掉，不管是电线坏掉，不管是接头坏掉，不管是变压器坏掉，弟兄姊妹，任何的地方坏掉，当我们在这里修理它的时候，我们仍然带着起初的目的，为了叫它可以再发光。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被造的价值跟在神心中的目的，甚至连神整个救赎的目的，都是为了那一个。所以今天也就回到了我们现实的生活了，讲神永远的旨意，讲神救赎的目的，我们都觉得很远。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天人生的一生的故事都在神这个旨意的里面。如果神永远的旨意是叫我们得荣耀，如果神救赎的目的仍然是叫我们得荣耀，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生活一切的遭遇也都是在这个原则的底下，就是要叫我们可以像他，也得到他的生命与他的荣耀的性情有份，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这就是神在你我今天的生命里面神一直工作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原则，我们今天真的在世界里面，我们是一个迷失的人， 我们常常会有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遭遇这件事，你不知道为什么碰到那个人，你不知道神为什么不听祷告，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那弟兄姊妹，圣经的答案都这么清楚，像他，与他的荣耀有份，一直是神在你我身上工作的法则，一直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直一个的计划，就是要叫我们跟他的荣耀有份。弟兄姊妹，所以以赛亚书在那里祷告啊，他说：“神啊，耶和华，你仍是我们的父，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是泥土。”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在主面前的情形啊，而这个窑匠啊，他不仅仅是说到说他有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子来制作我们。而以赛亚书讲到这个窑匠的时候，特别说到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不仅仅是窑匠，他知道怎么样制作我们，而且他是带着爱，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这个不仅仅以赛亚书这样子讲到主是我们的窑匠啊，那在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也一样讲到主是我们的窑匠，他说泥巴啊，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神在你我身上为什么我们的遭遇这么不同。某某弟兄他的遭遇是这样，某某姊妹他的遭遇是那样，你会觉得我的遭遇为什么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们都不需要去问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泥，我们在窑匠的手中，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我们在耶和华的手中也怎样，他看怎样好他就怎样来制作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无可奈何的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先知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窑匠，这位伟大的父亲，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他知道怎样来制作我们。也许我们羡慕的是一个欧美式的灯，结果神给我们造出一个中国古典式的灯来。也许你羡慕的是在这个室内里面很漂亮的，像这个灯在这里啊，结果神给你造成一个庭院里面 landscaping 的一个灯啊。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手中，他知道怎么样用我们，他知道怎么样把我们这边用到最美，用到最善，用到一个最高的价值。一面说到他有主权，一面说到他有能力和智慧，一面也说到他是在一个父的爱里面来制作我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制作的十字架，我们从心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而且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不是只是一个工作，实在是一个杰作。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泥在窑匠的手中，当他做坏了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是窑匠，我要做一个窑，做一个东西，每次做它都失败，不是我技艺不好，不是我的技术不好啊，那因为这些篱笆说到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不肯顺服。那其实我岔开来讲一句话啊，神把自由意志给我们，这是神非常伟大的一个冒险，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就说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用的东西通通变得有自由意志，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早上起来要去刷牙，牙刷说你嘴巴太臭，我不进去。你要去开车的时候，那个人说你昨天晚上这个你昨天开车太猛了，我今天不想开啊，这个老爷今天不想动，然后车子就发不动。然后你做什么事情，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有自由意志。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哈，你连一天都活不下去，还真是难呢。今天为什么我们能活得这么方便这么舒服，对不对啊？你要给孩子换尿布就换上去了，一扣就扣上去了，如果尿布也有自由意志你怎么办啊？整个生活一团混乱。而我们这些人在神的手中，神把自由意志给我们，你知道对神来说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神是窑匠在这里制作我们的时候，一般的窑匠要怎么样子制作这个窑，泥巴就乖乖的顺服让他制作，对不对啊？今天就是我们这些人就很多的意见啊，抗拒、不服、不要、逃避，所以一个做坏了，再做一次又做坏了，再做一次又做坏了。要我是窑匠，这个篱笆丢了换一个，对不对？但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做坏了他就重新再做。 这是我们的主啊，弟兄姊妹，他真是爱我们，一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放弃我们啊，他说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在大师的手中啊，他要亲自的来制作我们，他要来雕刻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神调度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句话是很多基督徒常常用嘛，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能用啊，但是我们常常把它用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哎呀，我家里面正好缺少这个什么吸尘器，正好出去它 on sale 啊。当然弟兄姊妹也的确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恩典啊。那有的人是说这个我正好缺钱，结果今天这个大华的小姐正好多找我20块，感谢主啊。还有人在那里说我埋怨，正在那边埋怨我白带的雨伞呢啊，结果我正在埋怨的时候，觉得背了一天白带的伞，结果突然下雨了，我好高兴。那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这种效力法的，弟兄姊妹。如果万事互相效力都是指的外面的恩典的话，弟兄姊妹，神不知道怎么办呢？因为有一个妈妈，她就不知道怎么为她两个女儿祷告，因为一个女儿嫁给了陶匠啊，她最希望天不要下雨，因为弄完了以后要拿出去晒干嘛，她怕雨。那另外一个女儿呢，嫁给一个做雨伞的，就巴不得下雨，对不对？不下雨，雨伞卖不出去。那妈妈要为怎么祷告？要为大女儿祷告呢？为小女儿祷告呢？连妈妈就不知道怎么祷告。那弟兄姊妹，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常常用的仍然是照着我们这个人在转。你就晓得我们这个人多么 self-centered。我们常常感谢主这个，感谢主那个。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这样感谢。但是这个还是不是这一段的圣经真正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确凡事谢恩，我们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祝福，这是该有的态度。但是这一段的圣经，以赛亚书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被神所招来的人，神已经预先定下了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神整个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最近可能遭遇病痛啊，可能在工作上碰到困难，可能在家里面我们出了一些不和睦的情形，可能我们在侍奉上碰到了很多的挫折跟伤害。弟兄姊妹，不管它是哪一方面的，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在平面上来看这一切的遭遇的话，我们难免受伤，我们难免灰心，我们难免埋怨，我们难免在主的面前会觉得疲倦。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让我们从神的眼中再回头看的时候，当以弗所书2章保罗在那里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而当他从天上回头看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原是他手中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为的是叫我们行善，活出神的善来，也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叫我们在地上可以向主，可以活出主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整个计划的这个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我们常说没有倒霉这两个字啊，也没有运气这两个字。当我们在这里讲这个万事互相效力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随便的用在我个人这么小而且以自我中心的事情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见证上常常会让这个福音朋友都不能服气，不要说能够归荣耀给神了，因为我们有时候误用了他。有一次有一个小学老师考他们的孩子们，说你们做一个造词啊，造一个句子啊，恰巧啊，就叫小朋友们造句。有小朋友马上举手，老师叫他起来，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恰巧同一天结婚。那这个句子造的好不好？很好。我说爸爸妈妈碰巧同一天结婚，那本来就是同一天结婚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讲到万事互相效力，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见证都是绕着我们自己，或是绕着一个不够准确或是肤浅的认识，我们在这里做见证。就用这边让神提升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一生的遭遇都是在这个原则的底下。也许我们的难处比别人更深，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但弟兄姊妹，早晚有一天我们都要明白。 很多的时候在我们见主之前我们就明白了，很多的事情在我们见主之后我们感恩感谢只觉得不配，不仅仅埋怨和眼泪都过去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只有感恩，只有觉得不配，只有感谢。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跟你们讲的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小女孩，这不是小女孩，年轻的女孩，有一天晚上她到加油站里面去加油啊。那么她进去跟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都是用 credit card 就可以直接弄的，那她就进去给的那个老板说我要加20块钱，然后出来你加到快20块的时候她自动会吓到，对不对？结果她加才加到5块钱，那个 pump 就关掉了啊，他心里面真是不高兴啊！那么夜晚呢，可能又天气不方便，还要再进去跟老板讲，所以他就一肚子牢骚的进去。我跟你讲20块钱，你为什么只给我加5块钱？那老板看他一进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他的小姐啊，你不要紧张啊，你还是继续跟我讲话，装作没有事一样。”他说：“你刚才进来付钱的时候，有一个坏人躲到你的车子后面去了。”他说我已经打电话给911，警察马上就到，请你继续跟我当作没有事一样继续讲话。哎，那个小姐这个时候才晓得，不要继续跟他讲话假装干嘛，结果警察来了，到那个车子后座就抓出了一个坏人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对神就是有这么多的误会，对不对？主啊，我跟你求的是这个，为什么你给我这么少？为什么你给我的是那个？跟我们里面所祷告的不一样，我们里面就会埋怨，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所以常常都要等到事情最后这个揭露了，等到我们有一天明白了，那我们不仅仅那个埋怨不在了，我们甚至会为着我们的埋怨觉得亏欠，然后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那弟兄姊妹，那但愿这样子的重复啊，这样子的误会跟伤害，那虽然常常会让主的心难过，觉得你们怎么不信任我呢？我是你的父亲，我连我的爱子都为你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我自己一同白白的给你们吗？还有什么好处留下来不给你们呢？为什么老是怀疑我的用心呢？弟兄姊妹，神虽然心里面有的时候好像会受伤，但弟兄姊妹，神还是一样的在我们身上爱我们。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经历不要周而复始，一而再再而三的都是直接就是埋怨，让我们慢慢到了一个地步，我们里面就算不明白，就算我目前不喜欢这个遭遇和环境，我仍然因着信，我知道神有他的美意，我仍然因着信心，我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虽然很多的时候那个旨意我现在不明白，虽然许多的时候那个祝福我现在好像看不到，我眼前所看的全是代价，全是为难，全是好像这个神没有听祷告，那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不要灰心。所以约伯在苦难中的时候有一句伟大的话，他说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是约伯的信心啊！虽然那个苦难让他真是受不了，那弟兄姊妹，他知道当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 pure gold, refined gold, 要像金金一样出现在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心和盼望，知道他是窑匠，而且这个窑匠不是一般的窑匠，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在他的手中，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每一个工作，每一个环境，神在我们身上每一笔下刀，都是在基督里面做的，叫我们得益处，叫我们像他，叫我们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第二个呢，讲到十字架是使我们能够像他的必经道路和方法啊。那在这里我写了几句话，我想非常的清楚，那为的是帮助我们对十字架和苦难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那第一句话我在这里讲到，十字架或是苦难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神的目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误会，神为什么容许苦难？神怎么忍心对孩子这个样子做呢？弟兄姊妹，苦难永远不是神的目的，苦难不过是一个方法，苦难不过是一个过程，苦难也不过是方法中的一个，神也不见得都是借着苦难。很多的时候神是在正面上吸引我们，在正面上启示我们，在正面上提升我们，问题是我们跟得上去跟不上去就是了。 有的时候实在是因为我们太不像样了，神有时候就容许一些苦难来。那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些的事情是要借着特别的苦难，神的那一刀才下得美啊。那我们在这个以色列参观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以色列是全世界我忘了第二还第三大那个钻石的这个出产的地方啊。他们不是出产的，就是他们在那里加工的地方。那他们那边有很多的巧匠，然后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工厂呢，他们有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最难的那个钻石的那个价值啊，那个粗矿的一个出来的价值，没有经过雕琢的钻石，它的价值还没有办法达到最大的，而是它必须在巧匠的手中，他要左看右看，从各个角度看它，而知道说我的这一刀下去要怎么样子去敲它。那有的时候一个钻石它是不能让它那么大的，因为有很多的掺杂在里面，而但是有一部分却又非常的好，你要怎么样子保留那个好，而你这一刀下去不会伤到它。那弟兄姊妹就在巧匠的手中，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苦难，照平常我们一般的听到，我们一般的遭遇，一般的这种弟兄姊妹中间的劝勉，那一刀进不来，所以神看着又看，看着又看，看着又看，而知道该如何下这一刀的时候，当那一刀一下来，弟兄姊妹常常在我们身上好像歇斯底里的惨叫啊，哇，真是受不了，这么大的钻石主你把我砍成两半，其实那个价值依着这一刀已经增加了十倍都不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的啊，苦难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最宝贵的那个结果才是神的目的，神每一次在我们身上的雕琢和工作都是为了更多教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更多的把他的儿子当作赏赐赐给我们。有一首诗歌，诗人因着认识神这样子的心意啊，所以他就跟神祷告，他说你所取去的东西你以你自己来替代。虽然他在那里一面赞美一面流泪，但是他的赞美比从前还要加添，因为他知道神不会错，所有神剥夺拿去的神都要用他儿子做替代。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苦难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神的目的，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一个真正十字架的证明跟结果就是乃是基督，基督出来。所以是基督就必定有十字架，如果不是基督的话就用不着十字架。如果我们是要用苦行得到人的称赞，这个是不需要基督的，地上有很多的苦行僧，地上也有很多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苦行的生活，但是那里面没有基督，用不着十字架，它也不是十字架。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或是他必加增，我必减少，这是所有真正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的结果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很多在苦难中出来的基督徒，我们就觉得他们身上真是不一样，他们被主真正工作过以后，他们连不讲话他们都在讲道，他们连安静他们都把基督的荣美给彰显出来。但是同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遗憾，有一些人他也真是经过了许多的苦难，吃了许多的苦头，但是这个苦难没有让他像主，这个苦难让他变得更硬，变得更骄傲，出来以后就说你们都是没吃过苦头的人，你们都是温室里面的花朵，你们的这个样子还叫十字架，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不是夸大讲这些话，很多这一类的话跟语气我都听到过了。弟兄姊妹，苦难没有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卑微，苦难没有让我们真正的像主，苦难没有让我们减少让基督加增，反而苦难让我这个人更高抬，好像觉得你们都比不上我，这是失败。那我们也不需要去争这件事情，那弟兄姊妹，真正十字架的结果一定他兴旺我衰微， He increase 他加增， I decrease 我减少，这是十字架工作必然的结果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就知道这个神实在是爱我们啊，所以不仅仅在各样的环境上面，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到基督， 就连我们这个人如果真的犯罪，或是我们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被神管教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管教的当时不以为舒服，但是却为那些经验过的人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也是叫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对不对？地上的父随己意管教我们，万民的父怎么样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要叫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你就发现神一切所做的事，就连神打我们都是叫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感谢主，对不对？真是感谢主，这么伟大的神，每一棒下来都是为了叫我们像他。不要说外面的环境是这样，就连我们做错了不像样，神真的棒子下来了，连这一棒也是要叫我们像他。地上的父亲随己意管教我们，父母也都是在正面上管教我们啊。那有一次这个我到这个外地去讲道，经过这个犹他州的这个盐湖城转机的时候，我坐在那边等飞机，然后就看到我前面有一个大概三四岁的小男孩啊，等飞机无聊啦，跑来跑去啊，撞来撞去的，在那边很无聊。就他突然看到那个头颠起来，看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啊，有别人剩下的那个纸杯子的那个 Coke 啊，大概还有一些在里面。他一看到以后，那个小手就这样颠，就这样拿起来啊，才一拿到的时候，他妈妈的大手就来了，把他抓住，丢回去不准他喝。哎呀，那个小孩子哭啊叫啊气啊，他妈妈说那个脏东西你怎么可以喝？那他就不管了，拳打脚踢气啊，哭得不得了。那个妈妈也不好意思看看大家啊，但是那个孩子就大叫大叫。你是那个妈妈，你会不会让孩子喝？不会嘛，对不对？不会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说地上的父管教我们，有的时候随己意，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们父母亲管教我们都是为了正面的。那么万民的父管教我们，他真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啊，要么就是防止我们受到伤害，受到上的仇敌的诡计，要么就是在正面上要叫我们得到更美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这真是要在一个最简单的信心里面来接受。当我们在那里管孩子，孩子气我们骂我们拳打脚踢，做父母的心里面想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为什么不能体会我是为了保护你呢？父母亲也没有办法这样去期望孩子能够懂。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其实都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埋怨，我们拳打脚踢，我们不高兴，但是其实一步一步的过来，我们都会明白啊。他不仅仅是摇将，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整个工作的目的是要叫他的儿子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成熟。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不管在哪里，基督的荣美能够从我们里面被流露出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整个工作。所以必须需要有自作的十字架，每一个人都有的，只是我们接不接受就是了。神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我们不要在一种无可奈何的里面去抗拒他，反而让我们因着认识了神美丽的心意，我们在积极的里面，我们来跟随，我们来安静顺服，让神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最后在这里讲到万段于耶稣， looking off everything 然后 unto Jesus， 从每一件，从我们的环境，从我们周围的人事物，从我们的损失，从我们的得着，从一切的事情里面，我们转眼来看耶稣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操练是在十架经历中的一个安慰和出路。我想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凡是有十架经历的，我们都可以阿们这件事情。太多的时候在十架的里面，让我们或者在一个为难的里面，我们很难过啊。这个也不是说是一个罪，主都了解，因为圣经上早说了嘛，凡管教的当时都不以为快乐，对不对？那么圣经上也说十字架是有他讨厌人的地方，因为天然人都不喜欢。那弟兄姊妹，十字架最好的出路和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转眼来望耶稣。当我们一望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得到了荣耀的盼望，知道他是神旨意的中心，他是万福的泉源，他是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经历遭遇的答案，他是我们一切经历和遭遇里面神所要给我们的。 和这个荣耀的盼望，要让我们能够轻看羞辱，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能够像他是一个荣耀的结局，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哥罗西书第1章27节讲到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讲到基督是什么，上个礼拜讲的这个礼拜就忘记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Christ our life， 他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讲到 Christ the hope of glory， 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当我们在一切难处里面抬头望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结局，那是神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的，我们就轻看羞辱，能够忍受十字架一切的苦难，那是我们一个得荣耀的盼望啊！所以历代的殉道者为主受苦的，他们都是活在这个荣耀的指望。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7章，当斯提凡被别人拿石头要打死的时候，他跪在地上，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当他在一切苦难逼迫里面的时候，他知道在下个3-5分钟里面，他要面临他人生最大的一个肉身的痛苦。那个石头要像雨一样要砸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却看见天开了，他看见耶稣荣耀的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当众人把石头开始捂着耳朵塞着脸在那砸他的时候，弟兄姊妹，斯提凡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真的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在一个最深的痛苦里面，在一场最严肃的征战，面对死亡和殉道的时候，他居然能够这么勇敢的向神有这个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荣耀的人子。弟兄姊妹，看见主是我们在一切苦难里面最伟大的安慰和盼望。那我们在中国大陆也好，在美国，在台湾，在各地，那碰到很多爱主的圣徒，有的是在环境上受逼迫，进出监狱好几次，受了很多的为难；有的是进出医院好几次；有人是在家庭里面因着信主被父母亲严厉的逼迫，弟兄姊妹各式各样的逼迫；有的人是肉身上的生病啊，孩子的问题，大家都遭遇不同的难处，但是几乎都在做一个同样的见证啊！什么力量让他们能够站得住呢？都是因着羔羊，都是因着主耶稣，主坚固了他们，主成了他们心中荣耀的盼望。他们知道这一切的遭遇不过是让我更多的得到主，那这是我们心中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第4章，保罗在写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也说到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原是要为我们成就那什么什么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用3个这么强的形容词，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不过是为了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那弟兄姊妹，这是在保罗的里面，这是在历代的圣徒里面，这也是神希望今天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共同有的看见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请弟兄姊妹提起信心来啊，知道神不会做错事情，神照着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做工在你我的身上。在文艺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看过他的照片做的作品的时候，你就知道他20多岁雕刻出来的像就已经漂亮的不得了，真的是旷世不朽的名作。那他这个人雕刻不是只是美而已，他要让他的雕刻的东西能够活起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你们讲过，他雕刻一个摩西的像，雕刻完以后人家对他赞不绝口，可是他左看右看他就不满意了。他有一次越看越生气，他气得拿那个雕刀在那啪打了一下，他说：“你为什么不讲话？”他刻是大理石刻一个摩西像，但是他却到最后人家都在称赞他刻得好，在他里面就气，他觉得他不够活啊！你为什么不说话？所以在那个摩西的那个像里面，你看他的那个膝盖上啊，这个刀上面还留了一个刀痕，就是他那天生气的时候打的。他这个人要求非常的高， 听说有一次这个有一块很大的大理石啊，非常大块的大理石，很多雕刻家都觉得这个太难雕了，而且里面中间也穿插着很多这个不是很纯的成分在啊，所以呢到底要雕刻什么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很多人看了以后摇头过去了。米开朗基罗那个时候不过才20多岁，他来到这个大石头面前来回走，看完了以后从这颗大石头里面出来了一颗大卫的雕像，我不想你们看过没有，他虽然是裸体的啊，但是4米2高啊，420公分，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大理石像，成为米开朗基罗最著名的成品之一。别人不知道怎么做，这么大一块石头，4米2，很大的一块，我不过1米8都说很高了，对不对？我这么羡慕长到1米8，长不到1米8，我们就觉得很高，它4米2，这么大的一个雕像，别人拿这个石头没办法，因为里面的掺杂也很多。但是在米开朗基罗的里面，当他看到这块石头，他就看到了一个人。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大理石，他说里面有一个非常 beautiful angel， 有一个漂亮的天使在里面。他说我 I want let him appear， 他说我要让他出现，让他出来。所以他拿他的刀就开始下刀。因为姊妹，同样在这个大石头里面，众人不知道怎么下手，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在他的手下出来了，成为一个这么伟大的杰作，大卫的雕像。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没有比交在这位伟大的神手中更有价值。米开朗基罗这一生的雕刻的作品数得出来，很多的作品他不接受的。谁有福气这块石头能够交在这个大师的手中，能够被留了这几百年人类都把它当无价之宝来看？不是因为原来的这块石头本身变得突然价值增加，那块石头交给别人，现在可能没有人会纪念那块石头，而是那块石头因为那天交在米开朗基罗的手中，今天这个像多少人到欧洲去都去看它，都去跟它照相，而到今天仍然势力在那里。弟兄姊妹，让我们把自己交给我们的主，不要再交给世界的王，不要那样子甘心的把我们交给地上的老板，交给股票的经纪人，交给我们一点点地上的快乐和成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神亲自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他的荣耀被创造的，我们也是为了他的荣耀所做成所造作的，万事都在互相效力，这位伟大的父，伟大的窑匠，他在制作我们，要教我们像他。我们最后再来唱366首，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四、第五这三节。本来随你跳舞，就随你跳舞，因你是他人，我是你主，当我的灯灯有软有弱，求到你指引，快我找我。我们再唱第一节。 心里面最大的祷告，最大的盼望，其实这也是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他们心中最大的盼望。所以当我们最后在唱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唱啊。
随你脚步，主，随你脚步，牵引我全人向你顺服。聆听在我世人看见，只有拥有你从我掌前。
我们请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但愿我们都用一个简单的信心，再来透过这一切的环境，看见那背后制作我们的那一双伟大的手，和那一颗伟大的心，和那一个伟大的计划，让我们就不再埋怨，也让我们不再迷失在这个世代和忙碌之中，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弟兄姊妹，可以随着圣灵的感动带我们有些祷告。主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主啊，
主求你赦免我们，常常你的赐在我们手里，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服，常常逃避。主求你饶恕我们。
阿门。
主，你知道我们软弱，主在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主求你更多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主让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讲，我靠加给我们力量的方式更能。主让我们一生一世，主啊，像你那样本是神的儿子，主啊，却在苦难中缺了圣宠。主耶稣，你若信愿善通，因为求神以外不能逃你的喜悦。主求你今天给我们圣灵。
Amen。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我们离了你，主我们就什么不能做。
嗯。
主我们愿做你长新的枝子，流露你生命，彰显出你的
天赋。Amen。
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说我们进入天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主你说我们经历患难乃是命定。主你说你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苦难中随时的帮助。
是的，阿门。
主有你的公义的右手，天天的扶持着我们，带领我们一天一天，主啊更加往前奔跑前面的路。
阿门。
主我们外形虽然会毁坏，但我们内心是一天心思一天。主我们功能不是所见的，所见中心你说都是暂时的，所不见乃是不灭。
阿门。
主你说我们一头受苦就一头为你得荣耀。主让我们常常心里说，主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永远是我们的快乐。主有你十字架的手，十字架的工作更深的坐在我们身上。
Amen。
主有你更多的新生命信心在我们身上里面。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使你的心得到满足，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阿门。主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是的，早晨我们的心都要来感谢你，你永远是我们的父，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主啊，但愿你实在照着你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你来带领来制作我们的一生。主啊，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实能够知道你的心肠，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让我们真实做一个信而顺服的人，好让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自由。主啊，能够让我们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每一个人的经历虽然都不同，但是你在我们身上的手段都是巧妙的，你在我们身上的结局都是美好的。主啊，坚固你的儿女们，坚固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都不浪费，不仅仅知道每一个日子都是出于你的恩典和计划， 也知道万事也都在这里互相效力。主，我们谢谢你，真是荣上加荣的来改变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姊妹，占你们几分钟的时间，为了同工退休会有一点的报告。